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耶利米书二十四课课程当中的第十一课。那这个十一课呢，是属于第三部哈。我们讲到耶利米书当中不同的神学主题。那上一课呢，在第十课当中，我们是讲到了第一方面的神学主题，就是耶利米书当中的立约与悖约。我们核心就是讲了神与人之间所订立的那个约。那今天的这一课呢，我们继续来谈这个约的问题，讲到了耶利米书当中的第二个重要的神学的主题，叫做旧约与新约啊。这个其实是跟上一课的内容是一脉相承的啊。今天的这一课呢，我们透过两处的经文呢这两处的经文呢都是预言新约的。那么我们来对比旧约跟新约之间有什么不同的地方。那这两处经文呢，一处是耶利米书的31章27节到34节，另外一处呢，在后面的那一章哈，32章的36节到41节。我先来把这两章的经文读出来。31章27节到3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我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哎，在这个地方，新约的这个字眼呢就出现了。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我虽做他们的丈夫，他们却背了我的约。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第一段的圣经。那第二段的圣经呢，32章36到41节，神的话这样说：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我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好了，这两段圣经读完了。第一段的圣经，31章的这个圣经最核心的就是新约，它告诉我们说这个新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约。而32章的圣经呢，最核心的是那个永远的约这几个字。 那等一下呢，我会来解释什么叫做永远的约啊。那在这一课的当中呢，我们也会探讨三个主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呢，为何要另立新约？第二个问题呢，新约与旧约有何不同？还有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怎么样来预备被掳以后的信仰生活。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哈，为何要另立新约？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全然背约，致使旧约被毁，他们自己破坏了这个约，他们守不住这个约，所以上帝要另外订立一个新约。但是呢，上帝并没有说要把这个旧约完全的废掉啊，只是上帝因为他们背了这个约，毁了这个约，所以上帝另外又有了一个约，就是叫做新约。但是这个新约呢，就产生了一个新的意义。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律法的功用有限，因为旧约的核心呢，就是律法啊，但是这个律法呢，按照保罗后来所讲的，律法是只能使人吃罪，人不会因为律法而脱离罪的辖制，脱离自己败坏的捆绑。这个律法呢，没有律法，人不知道什么是罪，但是有了律法，人才知道什么是罪。所以律法是使人知罪的，而这个律法只是人训蒙的师父，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人带到那位真正能够赦罪，真正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和死亡的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旧约的核心律法，律法本身它的功用是有限的。还有第三，神的恩典要由以色列人普及万民。虽然今天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还活在旧约的里面，他们所守的还是那个西乃之约，但是真正的上帝要让我们得救的，乃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所订立的新约。上帝为什么会拣选亚伯拉罕，借着亚伯拉罕出来一个民族，然后又在这个民族当中拣选了一家，就是大卫之家，并不是上帝单单只爱以色列人，并不是上帝单单只要救以色列人，也并不是上帝单单只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上帝说得很清楚，说以色列民呢，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乃是做圣洁的国度。什么叫做圣洁的国度？做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子民。这个祭司的国度的意思乃是说，这个以色列人要站在上帝和万国之间来做万国的祭司。祭司的作用是把人跟上帝结合起来，处理人与上帝的关系的。他要替人献祭，讨神的喜悦，能够让人跟上帝的关系和好。所以以色列人之所以被上帝称作是祭司的国度，其实就是上帝要借着这些以色列人，把上帝的拯救、上帝的真理、上帝的福音传遍万民、万国、万族。所以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使命，这也就是为什么上帝会拣选他们做上帝的子民，并不单单只是爱以色列人，只让他们做上帝的子民。其实上帝是拣选了一个传道的、做祭司的民族啊。但是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的狭隘，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只爱他们。那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他们有一种高度的这种狭隘性。那第一呢，就是他们守不住上帝的约，他们没有成为圣洁的子民，也做不好这个祭司的国度。那另外的一个方面呢，他们把这个神的拯救，把这个神的美善呢，紧紧地抓在他们的手里面啊。我们知道后来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向外邦人传福音都是他们不能够接受的，是要被他们所攻击的啊。他们也看不起外邦人，他们看外邦人是狗。所以这个上帝的心意呢，没有真的是借着以色列人啊，能够达成啊，上帝要让他们传道做祭司的这样的一个心意，他们就 被这个旧约所捆绑了，他们没有活出旧约的精髓，也没有活出上帝的使命。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上帝要订立一个新约，也就是说上帝的恩典要由订立旧约的这个以色列民普及到万民。新约是跟所有蒙恩得救的教会，上帝的子民所订立的，就不单单是跟以色列人所订立的。今天的以色列人还在守那个旧约，他们觉得这个就是他们跟上帝之间所订立的那个约。但是非常明显的，上帝不单单只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他是万民的上帝。所以上帝在旧约以外又订立了新约，借着耶稣基督的血订立了新约，而且后来也事实上就是从以色列人当中把这个福音传遍了万民，使万民都进到了这个拯救的新约的里面。所以为什么上帝要订立这个新约，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在此，上帝要从旧约出发，脱离旧约以色列人的那个狭隘的捆绑，进到一个新约，使恩典普及万民，让万民都来做上帝的子民。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上帝的子民，今天其实我们活出了跟上帝旧约当中同样的精髓，就是耶和华神要做我们的神，而我们做他的子民。但是那些守旧约的以色列人仍然认为上帝是他们的神，而只有他们以色列人才是上帝的子民，是因为他们仍然被捆绑在旧约当中。但是新约的精髓跟旧约的精髓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做上帝子民的已经不单单是以色列人，乃是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万民、万国、万邦和万族。好，这个就是为什么上帝要另立新约。那么第二个大的方面我们要探讨的就是新约与旧约有何不同呢？在31章和32章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新约的不同之处呢有这么几点。第一呢，新约是一个个人化的信仰。在31章当中他讲到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那时候人不会再这么讲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他的意思乃是说，每个人都要去面对上帝，每个人都要因为他的罪在上帝的面前来面对上帝的审判。那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会犯那么大的罪，其实在旧约当中他们有一个观念是说，他侧重的是一个群体性的信仰，也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去面对上帝，是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去面对上帝。那么每一个单个的以色列人都是这个群体当中的一个所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每一个人他们都陷到罪恶里的时候呢，他们忽略了这个罪恶，他们认为反正我们整个群体，我们整个以色列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上帝已经拣选了我们，是我们整个的民族、整个的国家都归属耶和华，做他的国，做他的民。所以他们就忽略了每一个人要在上帝面前所活出来的圣洁生命，他们每一个人要去面对上帝。那所以这个是其中一样的疏忽，他们比较侧重的是群体性，但是新约呢侧重的是个人性，每一个人都要在神的面前悔改，每一个人都要去面对他的上帝这个就是新约跟旧约第一个不同的地方。还有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新约呢比较是一种内在化的信仰。所以在31章这里这样讲，他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其实在这里原文有一个意思呢，其实是刻在他们的心上，刻在他们的里面。上帝与他们所立的约其实是所刻立的，所刻的那个约这个意思乃是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的旧约核心是律法， 但是那个律法呢是外加的，是外添的，是在外面的，他们要努力的去守那个律法，但是是守不住的。但是上帝把他的律法，把他的律例，把他的真理呢，到了新约的时候是刻在我们的里面。是怎么刻在我们里面呢？其实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把神的律刻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不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去守住那个外在的律法，而是因为圣灵已经内住到我们的里面。圣灵被称作是真理的圣灵，所以真理的圣灵要带领我们明白进入一切的真理。这个真理是圣灵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已经刻在我们里面的，所以是那一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帮助我们能活出律法的真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圣经说这个字句是叫人死的，经义是叫人活的，不是一些外在的律法条文，乃是圣灵带我们进入到神的真理里面，我们才活过来。所以这个是新约的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它是一个内在化的信仰，不是去守一个外在的律法，而是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那新约与旧约的第三个不同呢，它是一个普及化的信仰。这个普及化的信仰呢，在这里讲到说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也就是说将来的时候呢，这个福音要广传啊，每一个人都认识耶和华。当人认识真理，认识福音以后，人都能够去认识神，这是一个普及化的信仰。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后来这个被盗的时期呢，人真的是已经离弃了耶和华，不认识神了，很多的人都去拜了偶像，都去得罪了神。但是神说将来会有一个真理普及的一天，所有的人都认识神，弟兄和弟兄之间啊，邻舍之间啊，我们其实大家都在去敬拜同样的一位神啊。我们知道这个是讲到将来新约的那种的普及化，福音的广传。第四个，新约与旧约的不同，这是一个恩典赦罪的信仰。神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新约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真正解决处理了罪的问题。我们知道人跟上帝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罪，是罪把人跟神完全的分离隔绝。那上帝盼望以色列人能够做圣洁的子民，但是律法旧约只能使人知罪，人虽然知罪却守不住律法，没有办法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但是耶稣基督来了，他恩典赦罪的福音赐给了我们，这是新约的核心。所以因为我们信靠了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孽都被赦免了，不被神纪念了，我们被神看作为义，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新约最核心，最核心的就是那一个赦罪的真理，赦罪的福音。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做了我们的替罪羔羊，我们的罪被他赦免，永远不再被神纪念，我们在上帝的面前被他得称为义。这个是新约一个非常大的不同。我们看到旧约当中的献祭也是旧约当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点，但是每一次献一次的祭物就只能除一次的罪，那么你下一次还要再来杀一个羊，再来宰一个牛来替你赎罪。这个每一次的献祭的祭物，它赎罪的功效是有限的，但是每一只被杀的那个赦罪替我们顶罪的羔羊，其实都指向将来那一位真正的永远的一次被献就永远担当了我们罪孽的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除去我们罪孽的。好，那么 这个新约与旧约第五个不同呢，就是它是一个永远的约。这个是记载在32章当中讲到永远的约。事实上呢，永远的约不单单是在耶利米书当中提到的，在以赛亚书、在以西结书当中都提到了那个永远的约。当然，那个永远的约，如果不讲新约的话呢，其实我们就只是能够把它理解成上帝与以色列人所订立的一个永远的约，上帝会持守这个约，那么不会违背这个约，不会废弃这个约。但是在耶利米书当中呢，就不同了。耶利米书因为他明确地提出了新约，那么在31章提到了新约，那么到了下一章32章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个永远的约。所以我们是可以从新约的这个角度来看永远的约，也就是说上帝在这里其实应许我们说，他将来要与万民万族万国那些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而得蒙拯救的子民，新约的子民，要立那个永远的约。这是一个永远不废弃的约，上帝与我们坚立我们所立的约，这个也是 Hesed 立约的慈爱，一个永远的约，上帝永远爱我们。所以我们这些蒙爱的子民，因为耶稣基督这只赎罪的羔羊，这替罪的羔羊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用他的宝血与我们订立了这个永远的新约。以色列人的旧约因为被他们废弃了，所以上帝与我们订立了这个新约，这个新约永远不会被废弃，上帝永远也不会再立一个新的约，一个更新的约，不会了。只有旧约，只有新约，这个新约是一个永远的约，上帝不会再另立别的约。在这个约的里面，上帝永远的爱我们，与我们持守所订立的约。好，那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我们要稍微的再探讨一下这个被掳以后的信仰生活。那耶利米所谈到的这些新约的原则，对于以色列人被掳以后的信仰生活有什么样的这个影响呢？也有几个方面我们来看。我们要知道，在以色列人原本的信仰生活当中，最核心最核心的就是圣殿因为他们要献祭那么圣殿是他们信仰生活的一个核心。但是当他们被掳，圣殿被毁了以后，他们就没有圣殿了，那他们就只能在不同的地方去建立会堂。可是会堂不是圣殿，不能够献祭。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怎么来过他们的信仰生活呢？这个就要透过新约的这些原则，耶利米一直所强调的这个原则来实现了。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圣殿，没有献祭，人还是可以去面对神的，人要诚诚实实的去面对神透过什么？那我们知道，其实会堂后来的他们的这种信仰的方式呢，其实就是唱诗歌敬拜神，他们读神的话语，他们分享神的话语，他们向神祷告。其实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敬拜的模式跟今天我们新约教会的敬拜模式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上帝不是那一位单单住在圣殿当中的神，上帝不是单单透过圣殿来与以色列人同在。其实我们可以透过读他的话语，可以透过敬拜，透过赞美，透过祷告来经历到那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而以色列人呢，他们本身是一个群体性的信仰，但是这个群体已经被分散了，被掳掠了，那他们的传统呢也打破了。所以群体与传统对于他们来说，在被掳以后全部都是他们要面对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从群体性的信仰现在开始慢慢慢慢的要进到个人化的信仰当中，而那些的传统呢也已经不能够再建立起来了，因为没有圣殿了所以很多的传统都被打破了。所以其实他们在被掳以后呢，要去建立一些新的传统。而这个新的传统呢， 核心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律法。后来的以色列人越来越看重律法啊，因为没有圣殿了，剩下的是什么？就只有律法了，旧约当中的律法，所以他们非常的看重律法。那我们知道后来在以色列人的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呢，啊，已经再没有告诉我们说他们再去拜那么多的偶像了。经过了被掳哈亡国的这个伤痛以后呢，后来以色列人啊，基本上可以说是回到了耶和华上帝的面前去敬畏神，那么也去持守这个律法。那么这个律法反而成为了以色列人后来信仰生活当中的一个捆绑啊，因为他们把这个看作是最重要的东西了。我们知道到了新约的这个时代呢，啊，这些的以色列人过分的看重了律法，而且是只注重外在的这些的律法啊，做出一些样子来，而忽略了内心向着神的那颗清洁的心，所以也产生了另外的问题啊。所以以色列人在从他们那个注重圣殿、注重外在、注重群体的信仰，在被掳以后慢慢慢慢的开始悔改，开始个人化，开始这种有一种更新的信仰在他们当中产生。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继续的进到新约的里面，借着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内住，才能真正的来达成那种个人化的、内在化的、普及化的恩典赦罪的这种信仰的模式。但是被掳以后呢，他们的信仰其实在朝向这个方向来慢慢的有一些的改变，已经跟他们被掳之前的信仰模式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那这个当中核心的就是律法啊，一方面是好的，他们透过律法去敬畏神，透过律法去明白神的心意，但是另外的一个方面，这个律法又成了他们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捆绑，甚至是误区。只有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才真正的能够在律法以外为我们订立了新约那个真正的内在化的信仰。所以无论是后来以色列人被掳的生命，还是后来的新约，都有一个核心，就是悔改的生命。这个是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当中一直所强调的，就是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啊。那么在以色列人被掳以后呢，其实他们也学到了这个悔改的功课，他们也在上帝的面前悔改。但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我们万民万族万国都要在他的面前悔改。就是今天的以色列人，虽然他们有旧约，虽然他们认为他们在守和神的那个约，可是他们同样的需要在耶稣基督这一位赦罪的羔羊、神所赐给我们的救主面前真真正正的悔改。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啊，这一课呢是耶利米书24课课程的第11课啊。这一课的啊，我们讲到的一个耶利米书的神学重点是旧约与新约。我们12课再见。